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新的一天这样的一个清晨，你再次召唤我们，让我们来到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主你是那位说话的神，你是那位创造的神，你是那位拯救的神。我们感谢主，主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使得我们这群人可以知道，主啊，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今天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保守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那个敬拜的人。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我想问问大家，今天你们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今天你此时此刻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想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你就把它记住了记好了，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1-12节。我们看到了在整个的这个经文所描述的时候耶稣在讲道从房顶上突然来了一个瘫子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我们从经文一开始谈到了说，过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来聚集，甚至连门前的空地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实在是太受人喜爱了。我们知道他能够医病赶鬼，他的能力非凡，所以呢当他到加百农的时候，所有听到他来的人都来找他这每个人呢生下来都有一种做粉丝的情节，对吧？我们小的时候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们就想哇，谁是打篮球打得最厉害的我们梦想成为飞人乔丹结果练习了一下发现，哎呦，这不行，这个理想跟现实差距太大。所以我们于是呢我们就打开电视我们就买张这个球票去看他们去打球可是你知道呢，你买了一张球票在那儿去看他们打球的时候，你也跟他们一样紧张，你也跟他们一样的这种呐喊甚至非常的疲乏但是咱场上那个打球的跟你在这呐喊的虽然都是这么激动但是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做粉丝比较简单，反正你喊完了之后，大概这个你喜欢的球队如果赢了的话，你高兴的不得了；但是输了的话呢，你垂头丧气的不得了。但是过几天也就这么回事了我们的信仰呢，是一场的真实的征战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粉丝或者耶稣的粉丝，是永远进不了神的国的。那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要征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跟随着神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这个医治的故事很快呢就把这个瘫子给医治了那医治的故事帮助我们，这个故事让我们思想其实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人呢他这个最真实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如何能够获取或者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如何解决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这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如果我问大家，我说经文当中这个瘫子对他来讲他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所以经理认为你说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是瘫子，当然他最需要的就是要站起来，他需要行走，他需要生活自理，对吧？这就是他人生最大的需要。如果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如此你看这个人呢，他甚至请求自己的朋友怎么样来帮助他因为他觉得哇，这个终于有一个人他能够医治百病，我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就为了见到耶稣这位大医生，他甚至呢把自己的朋友都找来把自己朋友找来，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个瘫子能够交到这么铁的朋友，是吧？这么铁的一群好哥们儿所以事实上是很令人佩服的。你看他们为了帮自己这位瘫子的朋友，把人家的房顶都给扒了，对吧？然后就把这个瘫子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瘫子虽然人是瘫了，但是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就有很多的不简单的人物构成的 啊，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不简单的人物常常也是罪恶满盈的人物，对吧？不是吗？对吧？我们想一想，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这些不简单的人物，对吧？我听说最近的这个中国又枪毙了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啊，叫赖小民，对吧？如果你仔细了研究研究，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人非常不简单，有100多套房子，是吧？而且有100多位情人，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简单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对吧？不但如此，人在家里边有，就是收了17亿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受贿，是吧？很厉害，是吧？很厉害。所以我们看到呢，但是呢，就这么不简单的人，对吧？连这个判刑的时候，这个罪名都不简单，是吧？给判了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徒刑，对吧？3项罪名，是吧？受贿啊，贪污啊，从婚呢、啊，是吧？就连这个他犯罪都不简单，是吧？但是无论你多么不简单，哈，你要知道，最后总有一颗简单的子弹在那儿等着你，总有一个简单的死亡，啊，为他留着，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个人呢，在生命里边都会遇到一些的难题。啊，有的时候这些难题让我们不堪重负啊。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这个难题解决了，我的生活就什么就美满了啊。今天可能是很多难题对于咱们在这个休斯顿在北美的这些人以为说，哎呦，我们现在就等我这个疫苗一打完了之后，对吧？我就这个得到自由了，然后我们这个经济就可以恢复了。啊，所以我们期待着之后，现在这件事情对我比较重要。啊，对于一个高中生的来讲，他的一个难题可能就是要进一个名牌大学。啊，对一个生意人来讲，怎么能够转亏为盈，甚至能够找到机会啊，今年比去年挣更多的钱。啊，对一个癌症的患者，他最大的难题就是，哎，我把我这病治好了，对吧？那我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我的生活就幸福了。那我想这是个常识啊，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在愿望满足之后，一个人真的就幸福了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啊。我们觉得每一个人，你就发现，你回顾你人生的这个历史啊，你发现呢，当一个的难题解决了之后，当一个问题解决了，当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啊，你发现你并没有停留在这儿啊，你就变得更加的不满足了，是吧？我如果能赚10万。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能赚100万，我能够赚100万，我就能够赚1000万，啊，赚1000万，啊，所以我们发现，当这种愿望的追求一个一个得到满足的时候，它并没有带来一个满足的喜乐，或者说那种短暂的喜乐，只是停留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啊，然后就没了，啊，然后就没了。有人曾经采访过这个中国的一位富豪哈，大家都知道的这马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最快乐的时候，你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他应该有这个千亿资财了，是吧？所以，但是他说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挣几千块钱，做老师的时候，对吧？那你我很多人说，当然你现在有上千亿，对不对？但是你说你最快乐的时候有几千块钱，这个你这个，如果我有几千亿的话，我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那为什么呢？就是说，没有赚过那么多的钱，然后你说你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人家赚了这么多钱，人家这么说还是有资格，因为经历了两边，是吧？我从一个非常不太富有的人成为非常富有的人，然后回过来我回顾我这一生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比较幸福的。可是你知道，很多人是倒着思维的。啊，我们今天可能赚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人生活，哎，我如果到几千亿的时候，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那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当你到他那个程度的时候，你仍然会有的感慨，你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几千块钱的时候也不错，也很幸福。这些事实表明一个什么呢？这些事实表明，其实啊，我们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啊，你不知道你自己真正的需要。我们看到这个摊子，几个朋友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啊，耶稣看了他们，哎呦，这么有信心，就在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感觉？你想象一下，当时这个摊子反应的是这什么？等等，哎，耶稣，我来是看病的，我是个摊子，你没看到我是摊子吗？对不对？我是想走路，我是想站起来，现在我需要的，我求你的是让我站起来。对吧？我像别人一样，我想跑，你明白吗？那 但你想想，耶稣能不明白吗？对吧？难道神不比我们更明白吗？对吧？所以呢，耶稣没有说喂你可以站起来走了，对吧？你赶紧，对吧？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了。耶稣没有说这句话，耶稣首先跟他说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实际上我们要想到说，主耶稣在这里边给他告诉这个摊子，你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不能走路，对吧？你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在你的身体上，你更大的问题，更大的毛病啊，是你的罪，是你的罪。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不单单是仅仅对这个摊子说的，也是对所有人说的啊。我们知道人呢，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表面的疾病、发财、婚姻、儿女、家庭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是你感觉到的，是你认为说，哎呦，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吧，你真正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罪的问题啊，罪是这个摊子，是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今天的你和我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罪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解决罪的问题才是一个真正的需要啊，解决罪的问题才是一个真正的需要啊。一个人呢，要认识到这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一旦生病，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赶紧恢复健康，对吧？健康是最重要的问题，对吧？所以他自己这样认为，亲人也这样认为，医生也这样认为，对吧？但是你发现，嘿，耶稣不这样认为，啊，耶稣认为的是罪，啊，罪的问题，因为耶稣要彻底的医治一个人。他不但要医治我们看得见的病，他要医治那些看不见但是必然要置人死地的那个病，就是罪啊，就是罪。医生要给你的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死的，是永恒的生命啊，永生。所以我看到上帝永远知道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可是一个罪人呢，最可怜的地方啊，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啊，罪人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人的最大的问题啊。男人最大的问题是罪，女人最大的问题是罪，孩子最大的问题是罪，父母最大的问题是罪，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罪，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罪，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啊。你同意吗？啊，如果你不同意就是表明你真正你还是仍活在罪中啊。我们所有罪人和活在罪中的人都认为说啊，不，这个世界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对吧？但是我的问题应当是世界最大的问题，我的问题应该是神最应该给我替我解决的问题啊。如果神不替我解决，我怎么样？我就不敬拜他啊。这是我们常常人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摊子，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向他第一句话讲，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了人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到底怎么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到底怎么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我们看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旁边就有几个文士，他坐在那里心里说，哎，这个人说什么呢？啊，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当然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啊，于是呢就对这个摊子说，哎，拿起你的褥子走，啊，给他们看一看，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一个人，对吧？一个人是被医治容易呢，还是呢一个人能够去赦免别人比较容易呢？啊，我们有一位牧者呢，他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啊，就跟另外一个汽车相撞了 啊，结果发现另外一个开车的人呢是喝酒后驾车啊，并且呢也没有什么保险。他们撞车之后呢，就把他自己的女儿啊就当场就撞死了，那自己也受了重伤。他在自己分享自己生命经历的时候，他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触啊。他自己在想到，哇，我的女儿被这个醉汉给撞死了啊，所以就非常的不能够去原谅、赦免这样的一个人。那但是后来当他想到主耶稣连我自己这样的罪人都赦免了，难道我有权利不赦免别人吗？所以经过一番挣扎的之后，神就给他这样一个平安啊，就赦免了对方，赦免了对方。我们看到呢，去赦免一个人是非常的艰难的，非常艰难的。我们发现赦免这件的事情是你要赦免别人，就意味着什么？你要承受他给你带来的这种的痛苦和伤害。那么在这里边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心里想的是对的啊，谁能够赦免别人呢？对吧？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那他们深深的知道旧约圣经的教导，唯独神才能赦免人的罪。你耶稣是谁呀？我们知道当时的耶稣在众人的眼里不过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嘛。你怎么有权利赦罪？难道你把自己当成神了吗？当成神了吗？所以在众人的面前，他不是神啊！特别是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面前，这怎么可能是神呢？那你不是神，你凭什么赦免别人呢？所以呢，你耶稣啊，你犯了亵渎神的罪了那耶稣呢，知道这个摊子啊，这个法利赛人呐，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知道他们怎么想，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哪样更容易呢？对吧？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呢，我就让他起来行走。耶稣在这里面实际宣告说：‘哎，你们理解是对的，只有神才能够有资格赦免人。’”那我就是人子，我就是神呢，我有权利赦免人。这个摊子他犯罪得罪的是谁呢？唯独得罪的是我，对吧？因为每一个罪最终都是得罪神的，每一个罪最终都是得罪神的，所以他得罪谁，谁才能有权去赦免他。但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我就是神，我就是人子，所以我要医治他。让他的医治得成功的医治，来证明我就是神，所以对人来讲，你想一想这件事情，赦罪和让摊子行走哪样容易呢？当然呢，我们说哪样都不容易，但是赦罪呢，就是赦免伤害自己的人，容易吗？特别不容易啊。但是让摊子行走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说如果是你有本事，假如说你是个医生，你很厉害的一个医生。你能够医治别人，是吧？你可能对你来讲比较容易，是吧？那么假定你就说，哎，你真的有本事能够医治一个人，然后呢，这边呢是你要赦免一个人。假如说你是个医生啊，别人伤害了你的孩子，那么呢，相比之下，你说我是原谅一个伤害我孩子的人，还是我呢去医治一个病人，哪样更容易呢？那我想，如果是你有能力医治的话，当然医治容易多了，对不对？那医治我自己没有什么伤痛，我只要是把它治好就行了，是吧？所以相比之下，相比赦免，医治摊子可能要容易多了。所以呢，在这里边，耶稣就在告诉在座的所有的人说：“嘿，相比赦免和相比治的摊子，哪样更容易呢？对吧？为了让你们知道赦免是真实的，所以我就医治这摊子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就要在思考说，哎，如果是医治比较难，那怎么才能够算是能够，是吧？如果是医治难，但是比医治更难的是赦免，那么如果是怎么才能够说一个人的罪得赦免了呢？ 难道就是说，哎，你的罪赦免了，就赦免，就这么简单吗？啊，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贪子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啊，是不是杀人放火了，所以才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即使他犯了杀人放火的罪，啊，他是个罪人，但是那些心里边有狡诈的，啊，说谎的，啊，甚至生下来就是罪的，所有这些人啊，圣经谈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赦免啊，每个人都需要赦免。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对罪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不深刻的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呦，这个上帝有点太小气了。啊，怎么变成是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我们这些人怎么就全犯罪了呢？啊，怎么这罪这么严重的？啊，不就是吃一个水果吗？对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亚当夏娃只是吃了禁果，这上帝你不让他吃，他吃了。我们在家里面不让孩子做一件事情，孩子做了一件事情，但最后我们还是能够赦免他，为什么上帝就这么小心？其实我们大家没有好好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神与亚当和夏娃立约啊，让他你哎，园中所有的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归你们去吃去使用，但是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吃了之后，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边并没有明确的讲到说到底吃了后果有多么严重，但从整本的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啊。也就是说，你吃的日子，你必死，啊！但同时在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如果你吃了禁果，那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子就必死，啊！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上帝当初与亚当夏娃所立的约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多么多么的严重，背叛这个约所带来的损失是多么难以无法衡量。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就吃了禁果，哎，他们吃了之后不但没有立刻死啊，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害啊。唯一的伤害就是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唯一的伤害就是他们自己呀，已经从一个与神可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变成是罪人，他们罪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里面，但他们不知道啊，永远的与神要隔绝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们犯罪带出的一个间接的结果，就是神的独生儿子要有一天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你一旦明白吃禁果的伤害，一旦明白罪人所带来的这种伤害，你就明白主耶稣在这里谈到说赦罪的重要性。你们罪人得罪了我，那我要上十字架，那唯有我有这个权利来赦免。那怎么去赦免呢？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吧，当他说我要赦免你的罪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要承受这个罪所带来所造成的后果。那神的赦免是有代价的，神赦免人就意味着神要替人死，就意味着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要被人所杀死，要承受的这种的事实。神要赦免人就意味着神圣父跟圣子分离的痛苦啊！神要赦免人就意味着圣子要走上十字架，要经历死亡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也就说小子，你的罪落在我的肩上，我来替你死，啊，我的父亲要替你承受痛苦，我要承受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你的罪赦了，啊，就是为了让摊子和众人明白一个道理，啊，所以主耶稣对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褥子回家去吧，啊，然后结果这个摊子就怎么样，就起来了，就当众就出去了，所以众人都惊奇，哇，这个很了不得，很了不得。所以还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问题没有，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呢，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啊，你今天此时此刻你的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是什么？你的今天你所提出来的你的最大的理想、最大的愿望、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看看你的答案，你再看看今天圣经的这里边要启示给我们的答案，你明白这个答案是什么吗？就是每一个人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罪。人在这个生命当中最大的理想、最大的愿望应该是把这个罪解决掉啊，这今天是不是你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是你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找到了答案啊？如果你没答对的话，那你的人生的目标是错了啊。其实这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最大的问题，每一天要解决的事情啊。如果这件事情错了，那我们的永恒就有问题了。所以主耶稣在邀请，借着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圣灵在邀请我们啊，有问题的人怎么样，要来到主的面前，有需要的人要来到主的面前，不满足的人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耶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因为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所有这些不满足，我们所有这些的愿望，所有这些追求，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在主里边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都是因为罪拦住我们，把我们弄瞎了眼睛，使得我们看不到我们人生真正的福分是拥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神在邀请所有的人，你要来，带着你的需要来，带着你的需要来，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要求你的罪得赦免，求你的罪来赦免。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边的第四章讲，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她在井边，当耶稣说朝她要水喝的时候，她说：“哎，你这个犹太人怎么朝我要水喝？”耶稣就说：“哎，你要知道我是水的话，你早就向我要水啊，因为我的水喝了就不渴。”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的声音，她说：“哎呦，我现在需要水，我现在需要水。”而耶稣基督告诉她的是：“哎，你现在你需要的不是水，你需要的是真正拥有神才是你真正的需要。”那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当意识到，当明白耶稣这个井边的男人就是神的耶稣基督，他放下了水罐子，对吧？所以你看到他认识了神，他的生命的需要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满足啊，他就成为一个神所用的器皿，去宣告叙加城里边的人说：“哎，你知道吗？基督来找我了，你们赶紧去见基督吧。”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的追求一直以为说：“哎，我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我没有健康。我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我的人生不太顺利，因为我的婚姻不完美。”那其实这些都不是你的最大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这就好像说一个人生病了，是吧？他所感受到的是疼痛，他所感受到的是瘙痒，他所感受到的是皮肤或者外表的变化，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里边的机体出了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问题，美国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们认为是到底是共和党的问题还是民主党的问题？其实这是罪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啊，是罪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里边经文再次提醒我们，罪的问题是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人要想解决罪的问题都必须要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罪，人犯罪唯独得罪的是神，若不得到神的赦免，人就永远的在神的面前是个一个罪人。我们必须要得到神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得到人生真正的满足。让一个人永远的 得罪了一个人，对吧？嗯，结果被得罪的人不赦免你，你自己怎么样说？哎呦，我已经觉得没事了啊！你不是没事了，你的良知仍然告诉你，你是个坏蛋，你得罪了别人，对不对？你伤害过别人，你所有伤害过别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有一天上帝都要审判你的。你不但是得罪那个人，那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他存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犯罪得罪的不仅仅是那个人，你最得罪的最终的是神，是神。大卫犯罪了啊，他在诗篇里面所写的说，我唯独得罪的是神。人得罪人只是表面的现象，人真正敢于得罪人是因为人不在乎神。人真正得罪人的，真正所实际上得罪的是造他的那个主，对。所以若不是得到神的赦免，真实的赦免，你说我自己没有这种，我没有这种的罪恶感，对吧？你可以麻痹自己，对。但是上帝的审判是没有办法，因着你不感觉别人，不感觉没有审判，就没有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意识到这一点。圣经上明确的告诉我们，你的罪必追上你。也不要以为说，哎，我这一生活的没什么意思，我干了很多的坏事，对吧？但是我也觉得没什么报应。如果今生有报应还是算是好的，如果放在上帝审判前的时候，那个报应就不是简单的报应，就是永远的沉沦了。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今生，甚至在此时此刻，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谁能够保证你明天仍然还存在？谁能够保证在你离世之前，你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所以当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犯罪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人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因为耶稣愿意赦免人，我看到在这里边，耶稣愿意来赦免人，耶稣愿意为罪人走向十字架。并且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来讲，我们知道神已经走向了十字架，神已经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瘫子不但是得到了医治，更重要的是他的罪得了赦免，他遇到了这个耶稣这位大医生，他不但医治了他的瘫子，更重要的是他医治赦免了他的罪。你是否愿意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是否愿意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是否愿意把所有的罪全部交托给耶稣，让耶稣把自己全然的完美的公义赐给你，使得你我在神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正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这也是你我生命当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愿神帮助你，也帮助我，让我们这一生当中知道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也深深的知道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赦免。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我们太在乎今生，没有想到未来。我们想到的未来都是想到死之前的未来，没有想到死之后那真正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错过很多的机会，特别我们受文化，受这个世界的神的影响，我们常常以为我可以掌控这一切，我可以掩藏这一切，我可以遮盖这一切。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被魔鬼弄瞎眼睛的一种的人生的错觉。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处境，知道每一个人的境况。所以有罪的人只有一条的生路，就是来到这位能赦免人罪的神的面前求赦免。因为我们犯罪唯独得罪的 是这样一位神。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能够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都能够真实的来去思想，到底我是否仍是一个罪人，还是我的罪已经被神所赦免了，我已经跟神和好了，我已经成为他的儿女，愿意跟随他。一个蒙赦免的人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蒙赦免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蒙赦免的人是一个知道主的心意的人，一个蒙赦免的人是一个思想上面的事，思想天国的事，一个蒙赦免的人是一个满足喜乐的人，因为他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给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要我们常常思想人生最大的事儿，就是我们眼前的事儿，就是我们认为最大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主，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们看不到那真正拦阻我们的，真正杀害我们的，原来是我们里边那个罪。我们特别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借着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知道罪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要不处理罪的问题，要不在你的里边得到你的赦免，我们的人生找不到真平安，也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们特别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赦免。我们也知道主你是愿意赦免人的主，你既然赦免了那个摊子，你也愿意赦免我们所有的人。你说所有愿意来相信的人都愿意，你都愿意赦免，愿意帮助。我们再次感谢主，愿主赦免之恩临到所有愿意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我们再次感谢主，感恩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